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萨拉和夏甲的故事，创世纪第十六章十一到十六节和创世纪二十一章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分享这个恩典之约的系列，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哈？我们一开始讲了太古历史，对吧？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我想可能有点震撼到大家，是不是？哇，上帝宏伟的计划哈！接下来就讲这个恩典之约，上帝是怎样在这个宏伟计划当中一步步的细化到这个一个人，然后又要从这个人亚伯拉罕慢慢的扩展到一个民族以色列，最后扩展到全地，就是那个全地的教会啊。这个恩典的系列呢，不光是包括亚伯拉罕之约，我们讲了四讲亚伯拉罕之约，还记得吗？啊，那么接下来要讲亚伯拉罕周围的人，其实也是从侧面去反映这个恩典之约的。那么有人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恩典之约？因为恩典之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你想明白你跟上帝的关系，你一定要搞明白这个恩典之约到底是怎样，所以我们会讲的比较详细。好，今天讲的是萨拉跟夏甲。哎，我这边稍微问一下，你们知道这俩人是谁吧？不知道啊？有人说不知道，有人说是亚伯拉罕妻子哈。哇，你讲起这个两个人，这个那个对啊，就是怎么说，交头接耳啊，是不是两个还俩孩子啊？也会提到哈。好，那如果大家不太清楚呢，今天又来对了哈。今天又来对了，一个大媳妇儿，一个小媳妇儿。谢叔叔说的很好，感谢主。对对，很好很好，对，说明大家对这个圣经还是比较了解的，大家一定要读圣经哈。但是在讲这个萨拉跟夏甲之前，我先要跟大家做一个铺垫哈。我先要跟大家讲一个关于感觉的事情哈。你们以前如果上了年纪的人，有没有听过那个苏芮唱过一个歌叫跟着感觉走啊？年轻人啊，年轻人，上了年纪的年轻人也听过啊。对，歌词我给大家读，歌词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哈，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不太会，呵呵，我就不读下去了哈。这个时代是跟着感觉的时代，不是我说的，哲学家说的哈。上个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时候，跟着脑袋的时代，叫理性主义。但是这个时代，因为理性主义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破产了，大家明白吗？就进入了感性的时代。所以今天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感动，我有我的感动，大家感动来感动去都是可以的啊，这是这个时代的那个哈。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注重个性化，你看大家穿的衣服哈，这个在上个世纪绝对不会发生。上个世纪一律穿西装礼服上教会啊，没有像大家穿成这个样子的哈。就穿拖鞋的就不说了哈。好，以后回家求圣灵感动你哈。对，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跟着感觉时代，但是我跟大家说，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的人，往往被这个时代影响了以后，却不知道自己偏离圣经了啊。圣经要教导我们的不是凭感觉，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一点。圣经要教导我们是凭什么？凭行为啊，凭信心。哎，我问大家，感觉跟信心有什么不一样？
感觉容易变化。
感觉容易变化。
感觉是出于人的吗？
感觉是出于人的。感觉是摸得着的东西，对不对？你有感觉嘛，对不对？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甚至没有感觉，或者是感觉很不好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上帝给你说的话，同意吗？
同意。
所以你看，信心跟感觉一样吗？
对呀。
但是我跟大家说，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今天都是凭感觉，不是凭信心。我们只是把感觉这个词啊换了一个词，叫做感动，是不是？真的，我不骗你，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哈，感觉或者信心是一个怎样的不同。萨拉跟夏甲的生命，以撒和以实玛利的生命，到底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一个启示，好不好？非常的重要这一刻。我们首先来读一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二三。
你们这殿是在君王
们继续读。
但他在加拉的耶路撒冷是最苦的，他是我们的父，弟兄们，我们是必然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他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他按着生命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段，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段话呢，是讲当时是那个加拉太这个教会哈，这个地区的教会有受到很严重的律法主义的侵扰，所以一定要那个保罗，使徒保罗一定要出来纠正，就写了加拉太书。但是要想理解这段圣经呢，你一定要回到创世纪，了解刚才讲的那个萨拉跟夏甲这两个人哈。好，今天要讲到的中心思想是说，基督徒不要过凭血气的为奴生活。哎，你知道什么叫为奴生活？等会来讲一讲。而是要过，要靠着基督的十字架过凭应许的自由生活哈。基督徒不要过凭血气的为奴生活，而是要靠着基督的十字架过凭应许的自由生活啊。那你说，哎，基督徒还会过为奴的生活？是不是指的以前基督徒是奴隶啊？不是的哈。你们听完以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哈。好，首先我们来讲讲萨拉跟夏甲这两个人好不好啊？萨拉跟夏甲。后面的背景音乐好好听啊，嗯，还有一个，哎呦哎呦，高音部低音部。
我记得你就把那个
啊，
他的嫁给是在多大岁数嫁给那个谁？
在多大岁数嫁给那个亚伯拉罕的是吧？好好，可以啊，可以。好，等会会提到哈，等会会提到。OK， 好。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故事哈。如果要明白萨拉跟夏甲的故事，你们要回去看创世纪第十六章和创世纪第十九章啊，第二十一章，对不起，创世纪第十六章和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哈。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始要提到夏甲这个人了哈，我一点点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哈。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啊，不给他生儿女啊。我们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当时就是说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一个那个应许之地，对不对？然后在创世纪十五章五节的时候，神就拖着亚伯拉罕在晚上的时候跑到外面，他说，亚伯拉罕，你看天上多少星星啊，你能数得过来吗？你以后的后裔也是如此哈。亚伯拉罕是个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大家记得他以前带了一大堆的牛羊出乌尔奔向迦南美地，但是迦南地呢，他没留下来，他去了埃及，对不对？去了埃及以后，他干了一件什么丑事儿？他怕他的妻子被人抢走了，然后他被杀，所以呢，他说，老婆啊，那个你就做我妹妹吧，对不对？结果呢，那个法老果然看中了那个萨拉哈，那时候萨拉已经七十五岁了，不知道为什么被看中萨拉哈，啊，六十五岁，对不起啊，六十五岁，法老估计年龄更大，看到了那个萨拉六十五岁呢。就把萨拉给抢了，结果神就阻止萨那个法老，就把这个萨拉给归还给了那个亚伯拉罕哈。这时候亚伯拉罕因为萨拉被抢的事儿呢，得了一大堆的金银牛羊，是不是？以至于他跟罗德搬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住都住不下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亚伯拉罕很有钱，但亚伯拉罕有一个问题，没儿子。哎呀，这个中国人很能理解哈，没儿子有多痛苦，对不对？没儿子怎么办呢？但是神给他这个应许，他说你将来你的后裔啊，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过来。但是话锋一转，你看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能给他生儿子，这不是一个艰难的一个环境吗？对不对？我们知道当时萨莱的年龄大概是七十五岁。刚才叔叔有问，现在叔叔有说萨拉是什么时候嫁给亚伯兰的？圣经没有记载啊，在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什么时候嫁的啊。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是萨拉是七十五岁，亚伯兰大概是八十五岁左右啊，大概是这样的年龄，后面有记载。那个时候，请问萨拉是不是已经断绝了生育的可能性了？你如果你是萨拉的话，你一定知道嘛，对不对？不能生了，这肯定不能生了，谁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呢， 萨拉想了一个办法啊、哦，我这稍微补充一下，萨拉是萨莱改了名字以后的这个名字，好像萨拉，所以我说萨拉萨莱都一样啊。萨拉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有一个佣人，这个佣人是一个埃及人，你们想想看，这个埃及人从哪来的？从埃及那个法老那个带来的，对不对？哇，亚伯拉罕因为信心软弱，还带出一个埃及人回来哈。好，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萨莱就想了个办法，说，哎，倒不如让自己的使女生一个孩子。今天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代孕妈妈，对不对？啊，叫代孕妈妈啊，你替我生一个，然后呢，你这个小孩归我啊。他想了一个这个办法哈，这个办法呢，我们现在称之为叫神人合作。什么叫神人合作？我以前曾经讲过这个，就是说，你看萨拉不是相信神的话，对不对？神说将来亚伯拉罕又有后裔，要像天上星星一样多。那么你就要想了，这个后裔从哪儿出来？一定是从你的肚子里出来，你是他老婆嘛，对不对？你是他妻子嘛？怎么会你又去跑过去找了一个使女呢？因为萨莱不太相信神的话，他觉得这个不可能，神不太可能行神迹，对不对？神可能行神迹吗？神每件事都是神迹，对不对？但是萨莱觉得说神不太可能行神迹，所以呢，我要用我的方法补足神的这个缺陷。所以呢，神怎么样实现他的这个作为呢？需要我参与在他的计划当中，付出我的努力，给出我的智慧，用我的方法成全上帝的事儿。这叫人神合作，大家明白吧？啊，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人神合作的事情哈。那个有一个有一种讲法，就是得救的讲法是人神合作的。什么叫人神合作呢？他说我们既要信上帝，也要靠自己的努力，是不是人神合作啊？他说我们信上帝还不够，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得救，你们觉得对不对啊？
不对，
不对哈。啊，这个大家知道。但是有一种更加隐晦的人神合作的讲法是怎么呢？他说上帝是预定的，你呀、啊、你这个人啊被上帝拣选是预定的，千古以前就预定了，因为圣经上有这个话嘛，对不对？那个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四节，对不对？那个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怎么样，就拣选。但是他说，哎，不对不对，那人难道一点没有主动性吗？有啊，上帝怎么拣选人的？上帝怎么拣选人？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上帝是看着那遥远的将来，发现，哎呀，这个弟兄，这个人不错，他有信心，他有好行为，他不错，我事先看见了，我在万古以先拣选他。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人神合作的一个想法在里面？那你看，上帝看见他这个人有好行为，他这个人有好信心，所以我才拣选他，是这样吗？不是的哈。上帝的拣选是按照他自己美善的旨意，我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拣选谁就拣选谁，对不对？不是看着你的信心。所以这个叫做 middle knowledge， 这个叫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叫中间知识还叫什么。这个在大概在200年以前被在荷兰被定为是异端啊，大家明白了哈，被荷兰定为异端。今天仍然在很多基督徒当中仍然有这样的想法，人神合作的想法哈。好，我们回到这个萨拉跟那个夏甲的故事哈。所以萨拉就想了一个人神合作的方法，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你看谁的责任？神的责任。所以求你和我使女同房，你看看是不是需要人的帮助，或者我可以因他得一个孩子哈，还没有信心哈。那么亚伯兰听了这个萨拉的话，他有没有信心呢？
没有。
亚伯兰犯了一个亚当的错误，听老婆的话。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听了他妻子的话，对不对？夏娃的话，吃了禁果，对不对？好，亚伯兰呢这次呢没有听神的话，听了他妻子的话。好，结果呢那个萨拉就给了他妻子一个妾啊，就是那个夏甲啊，这是当时的风俗哈。那个时候亚伯兰已经在迦南住了10年。好，这个大家清楚了。那么人神合作的方法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接下来看圣经哈，带来一个苦果啊。创世纪第16章4到6节，亚伯兰和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怀了孕就怎么样，小看他的祖母啊， 哎呀，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了中国的古装剧的这个情节上场了哈。你们家里面经常应该看过吧？大家都应该看过哈。什么大宅院啊，大什么啊，多的是哈。反正那个古装剧，还有那个《红楼梦》里面不都是嘛，对不对？哎呀，生了一个小老婆，小老婆生了一个那个儿子，大老婆生不出儿子。或者是那个嫔妃生了个儿子，然后这个皇后生不出儿子，这怎么样？哇、哦，那个家里面闹翻了，对不对？我就不用解释了哈，大家都明白，尤其姊妹应该比较明白。好，那么其实那个圣经上也是说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30章21到23节，看神是怎么说的哈。
使
地震动的有三样，向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丑恶的女子出嫁，你看看最后一句话就婢女接续主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到这节经文哈，婢女接续主母是使地震动啊，是吧？啊，连地都担不起的，怎么有这样的事儿哈？啊，所以中国的这个文化哈、啊，当中有很多非常非常丑恶的东西啊，这个是那个古代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有的。好，所以。夏甲因为他有了孩子，嘿呀，太好了，亚伯兰，我为你生孩子，我才是孩子的妈妈哈，我才是这个后裔的亲生母亲，所以他就高骄傲，然后呢就看不起那个他的祖母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对不对？大家同意吧？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在座当中有没有类似的场景哈，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哈。好，那么撒来受得了吗？撒来就受不了。他就对亚伯兰说，哎呀，他去告状去了，对不对？撒来告状的场景也很像中国古装剧里面的啊。他说他的做法是叫归罪加压力哈。他说，哎呀，老公，我因你受屈，对不对？你看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里，我多好啊，他看着自己有孕就小看我，我好冤枉啊，愿耶和华在你我当中判断，是不是啊？你要不管这事儿，神要管你，这个意思，对不对？哈哈，那亚伯兰面对这个撒来的这个投诉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价值观哈。亚伯兰喜不喜欢夏甲？不怎么喜欢。亚伯兰喜欢什么呀？
儿子。
儿子啊，哎呦，这个对哈、啊。所以你们当中如果有碰到这种小三，你要去跟他说啊。其实对方可能不见得真的喜欢你，他喜欢是你生的孩子哈、啊对，所以呢，亚伯兰就说，你可以随意带他，我又不在乎，对不对？他是个奴婢嘛，你随意带他。好，接下来撒来干了什么事儿？那还了得吗？得到了尚方宝剑，对不对？那我还不用，我就苦待他，对不对？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苦待的场景哈、中国古装剧哈，结果呢？苦待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夏甲就逃走了，所以夏甲因为自己的骄傲带来了悲惨的下场，对不对？啊，在今天可能不会发生这个事，但以前在大家族里面，这个多少年什么媳妇熬成婆，30年媳妇熬成婆，真的要熬啊，啊，真的是要谦卑啊，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谦卑啊，否则的话骄傲就马上带来悲惨的下场，逃走了哈。好。那么人神合作的苦果产生以后怎么办呢？啊，接下来我们会发现神要让夏甲顺服，原来人的顺服才能够解决人神合作的问题。啊，创世纪16章7到10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啊？苏尔是在哪里呢？在以色列跟埃及的当中，所以夏甲准备逃到埃及去，对不对？他是埃及人嘛，逃回娘家去，对不对？好，那么这里非常震撼的是件什么事儿哈？我告诉大家，有学者研究了一下，发生不得了。他说这是旧约甚至是近东文献当中唯一一次神称呼一个女子名字的一次，就是所有的文献当中都没有出现过，圣经当中也没出现过，上帝居然叫了夏甲的名字。你们觉得震撼吗？夏甲是什么人呢？值得上帝叫他名字？好，我们来慢慢来看哈，到底为什么上帝叫他名字哈？接下来，上帝叫夏甲名字的时候，还给了夏甲一个称号，叫做撒来的使女。我想是提醒夏甲他的身份和价值，因为其实等会会讲到， 夏甲的价值，为什么上帝会去管夏甲这件事，是因为他的这个称号啊，他的这个身份。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啊，接下来就告诉夏甲三件事哈。第一，你回到你祖母那里去，伏在他手里。夏甲啊，你改变你的苦境的方法是悔改与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要碰到苦境哈，你首先不要说啊埋怨，或者是说啊一定要得很多的安慰，可能安慰都安慰不到你哈。你要悔改与顺服，真的，我看圣经里面好多次都是这样来提的。其实悔改与顺服本身真的是一件真的让我们谦卑下来，而且我自己有所经历，就是让我们谦卑下来才能够去掉心里的很多的苦毒，你才能真的得到安慰。好，有人点头哈，好，感谢主。好，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他说第二件事神告诉夏甲的是什么呢？是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因为你的顺服我一定要祝福你，只要你愿意顺服我就一定祝福你。好，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什么哈？并且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是耶和华已经听见了你的苦情。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第三，因顺服带来的祝福是国度的应许。哇，你看到这里以后你觉得不得了，神跟夏甲说什么呢？夏甲，你要想脱离苦境吗？第一，顺服悔改，第二，我一定会答应你，你要相信我会给你一个祝福，第三，这个祝福是一个伟大的国度，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国度，是你难以想象的啊。所以后来以实玛利大家知道成了什么人的祖先？阿拉伯人的祖先。阿拉伯人现在是不是那个一个很大的民族啊？对吧，啊，后裔极其繁多哈，在中东这个地方都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好，好，那么接下来天使跟他说，嗯，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已经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听见了。哇，你看到这里你又觉得很惊讶，神居然纪念一个这个外邦女子，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子哈？等会会讲讲为什么神居然纪念这个什么都不是一个埃及小丫鬟，为什么啊？然后给他的那儿子起名叫神听见你的苦情了，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哈，对不对啊？神浩大的这个恩典临到这个无足轻重的使女哈。但是你会发现很奇妙，神给了这个恩典是因为夏甲做什么好事吗？或者以实玛利会做什么好事吗？都不是。夏甲做了什么不好事？小看祖母。以实玛利会做什么好事？你看后面神怎么预言他的，他说以实玛利这个人啊，为人必像野驴。你知道野驴是怎么样的？力气特别大，对不对？不服管，对不对啊？你怎么都圈不住他，力气特别大哈。所以以实玛利最后成了一个性情非常刚硬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今天称之为叫叛逆青年啊，叛逆是反社会的行为，他后来成了那个旷野里的弓箭手啊，很厉害的一个武士哈。好，所以不是因为夏甲或者以实玛利的行为特别好，神才给他们这个美好的许愿。而且你看到后面那句话你更惊讶了哈。那夏甲呢看到了以后呢，就称那对他说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原文看顾人的神有两种解释啊，英文叫做 the Jehovah I see 或者 Jehovah seeing 啊，大概是 seeing me。 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两种解释，就是说我看见的神，可以翻成我看见神，或者是看见我的神啊，这原文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后面这句话确实是这个意思啊，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谁呢？看见神，对不对？那看顾我的啊，这个就是那个看顾人的神的这个原文哈。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如果你们仔细读圣经，夏甲是唯一一个，你看又是唯一哈，唯一一个在圣经当中给神起名字的人。谁给神起名字啊？夏甲。以实玛利像野驴，夏甲居然给神起名字，你看看，这什么人呢？啊？但是好，我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神要给恩典给到夏甲啊？等会儿来看看哈，到底怎么回事？创世纪16:14-16，所以这井名字叫做比尔拉海尔啊，比尔拉海尔意思就是神看顾人的需要 啊，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哈、啊。所以那个谢叔叔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夏甲那个时候多大？75岁，哈哈，那个算出来。
75岁还能跟夫妻两个人生孩子。
这是神迹吗？好，等会儿来解释一下哈。OK， 啊，对，好，不是夏甲，是那个萨拉哈，讲错了。好，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大家看到了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人的悖逆有罪？看到了萨拉的不幸，人神合作。看到了亚伯兰的那个亚当的罪在他身上的重新再体现，看到了夏甲的苦读，对不对？骄傲，对不对？看到了这些，那你看到神是怎样的？神是慈爱的，所以我这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嘛，神的慈爱为何临到夏甲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夏甲特别可怜，嗯，为什么？他是撒拉的使女，为什么要？
因为这个神是慈爱的，这个错误实际上是亚伯兰犯的错误。
错误是亚伯兰犯的错误，不是夏甲的哈。
我赐给我，你说你会有
什么意义吗？好好，还有其他人，但神也没说那个是夏甲的那个生的呀。神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哈。我的理解跟大家不一样啊，我今天要带出这个观点哈，大家请看这里。我认为神的恩典是因着夏甲在圣约当中与神的关系。你们记得吗？啊，那个夏甲到时候哈、啊，亚伯兰是整个的民族，不是整个民族，整个的家族都会在神的圣约里面。因着亚伯兰一个人的信心，他整个的家族都要在上帝的约里面。大家明白吧？啊，夏甲那个时候正好在亚伯兰与神签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不是因为夏甲本身好不好，是因为上帝纪念他的约。等会会讲到上帝的这个圣约里面有两种人，第一种是信的，第二种是不信的。上帝也看顾，也保守，也爱那些最后会下地狱的不信的来教会的人。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你今天来到教会，进入教会，委身教会，有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信心，但是上帝会不会爱你？会，他用这个爱来感动你，最后让你回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恩典，你明白明白吗？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我们以前就是神学家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从神得救的，上帝会不会爱你？对不对？上帝为谁死？那个耶稣为谁死？耶稣的十字架为谁？那个宝血为谁而流？当然，我们知道耶稣的十字架是为那个一切信他的人，但是福音是为谁传的？耶稣基督是为何来的？为谁来的？你看这些问题哈，要搞清楚。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很简单，上帝只为这些人，不为那些人。不，上帝的恩典非常的浩大。上帝的特殊的恩典还分成层次的，有些是为这些人，但是另外一些却是为普世的所有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为圣约里的人，大家明白吧？啊，这就是看到上帝的恩典有多大哈。好，那么这个故事讲完以后，你们大概知道萨拉跟夏甲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有没有人想问他说，大米啊，你今天讲这个故事干什么呀？这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好，请等一等哈，我还要再讲一个故事。等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接下来讲为什么今天要讲夏甲跟萨拉的故事，这个故事到底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看见哈。接下来故事是什么呢？要讲到以实玛利跟以撒了，就是萨拉的儿子跟夏甲的儿子了，叫以实玛利跟以撒哈。故事发生在创世纪第21章，那时候已经啊，这个割礼已经完成了哈，请记住，割礼完成了，那个以实玛利已经是受了割礼的人了哈，记得啊。当时发生了什么呢？当时萨拉生孩子了啊，记得吗？第21章的一开头1到8节，萨拉居然年老生了孩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的名字叫我笑了，对不对？因为萨拉曾经嘲笑过神嘛，神也纪念哈，对，但是。那个以撒的出生真的是亚伯拉罕跟萨拉 欢喜快乐，因为老年得子哈。好，但是问题是大家记得吗？萨拉生了一个孩子以撒以后，边上还有一个，对不对？那个怎么办啊？那个怎么处理啊？好，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哈。当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兰所生的儿子细笑啊，就是以撒生出来以后呢，亚伯兰所生的儿子在细笑。什么叫细笑啊？嘲笑，原文就嘲笑哈。亚伯那个请大家留意哈，我发现创世纪二十一章里面一句以实玛利都没有提过，全都是啊使女生的儿子，这个埃及人夏甲生的儿子，那个童子，一句以实玛利一个都没有出现过，你就发现这个情况不太妙了，对不对？这个以实玛利的情况不妙了哈。好，那个细笑就是嘲笑，以实玛利啊看到这个以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嘲笑以撒，哦，嘿嘿嘿，你看嘲笑以撒。这时候萨拉看了就担心了，为什么？以斯玛利比以撒大多少岁？十三岁，啊，差不多十三岁哈，啊，有可能是十三到十四岁。那个以撒是很小的，对不对？以斯玛利很强壮，野驴嘛，很强壮。万一以撒有三长两短怎么办？所以萨拉就很担心。你要知道嘲笑啊。就萨拉还有一个担心是什么？就是以实玛利的家教不好啊，因为夏甲曾经小看过萨拉，对不对？现在以实玛利又嘲笑以撒，你看是不是同出一源啊？说明以实玛利在家里面这个夏甲对他的这个教养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从小孩子就可以看出这个父母的这个教养嘛，对不对？啊，小孩子特别吵闹的，那说明父母在家里可能有这个暴力。小孩子特别温顺啊，小孩子特别忧郁的，说明也有可能父母在家里有暴力哈，达到特别忧郁的哈，这都有这种情况的哈。好，那么这个时候萨拉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他又去找亚伯拉罕了，对不对？这次找亚伯拉罕跟前次有什么不同？想想看，前次是归罪加埋怨归罪加上这个施加压力，对不对？这次怎么样？哇，这次是理直气壮，对不对？他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还讲理了哈，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如果是以实玛利我听了都要难过死，她是我妈妈，还对不对？那个名义上的母亲，以实玛利名义上的母亲是谁啊？是以撒拉，对不对？那是我的母亲，我叫她母亲，叫夏甲叫妈妈，对不对？我的母亲居然要把我赶走哈，是不是啊？对不对？他特别的伤心。但是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十年来啊，我们相信萨拉跟夏甲的关系是没有得到改善的，对不对？你改善了就不会这样嘛。而且以实玛利也没有博得祖母的喜爱。那么这个要求亚伯拉罕有没有答应呢？你看前一次亚伯拉罕有答应，对不对？糊里糊涂答应。这次亚伯拉罕不上当了，亚伯拉罕想了，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缘故就忧愁。那个时候呢，为什么亚伯拉罕忧愁呢？因为我上次有讲过，亚伯拉罕跟以实玛利亚已经一起度过了多少年呢？差不多十几年的快乐日子，对不对？他可能甚至跟以实玛利在那个山岗上看着这片肥沃的迦南美地，说：“哎呀，这个以后将来以实玛利都是你的哈。”但是现在这个萨拉要将这个以实玛利把他赶出去。所以已经产生了深情厚谊以后再赶出去不容易的哈。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啊，神就介入了。神对以实玛利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他的使女忧愁，凡萨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哇，神能够讲出这话哈，我也很惊讶，我就不敢看我妻子，因为这个妻子如果很爱主哈，他所说的话你必听从啊。这个是这个弟兄的一个劝诫哈，所以那个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说，然后你一定要听萨拉的话。你们想想看，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听萨拉的话？啊，难道是让亚伯拉罕变成一个怕老婆的人吗？不是的，我相信有一个原因，萨拉经过了这个生儿子的神迹，他真的相信了上帝，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所以你看。他现在跟亚伯拉罕提出的请求跟以前那个一样吗？不一样。前面是抱怨归罪施加压力， 现在非常清楚，他提出为什么把儿子把这个以实玛利赶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计划，这个人不能够跟我的孩子同时承受产业，明白了吧？因着上帝的原因要把这个以实玛利赶出去哈。好，但是神后面跟亚伯兰说的这句话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神说，因为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哈。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以实玛利是不是圣约子民？是，是的，因为以实玛利受割礼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圣约子民啊，在赶出去以前是圣约子民。以撒是不是圣约子民？是的。也就是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人哈，一种叫败子，一种叫麦子，大家明白吧？啊，麦子跟败子同样都在教会里面。那么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来对待麦子和败子呢？也就是说麦子是真正信的，败子是还没有信的啊，怎么样来对待麦子和败子呢？神的方法是一起传福音，一起给到他们恩典啊，但是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OK， 好。那么当神的旨意要把夏甲赶出去的时候，夏甲就进入了一个绝境哈。创世纪第21章14到16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一皮带水有人还做统计，大概有3加仑，大概是20瓶矿泉水啊，给了夏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亚伯拉罕真的很不舍得夏甲跟他的儿子走，所以呢，就给他们足够的食物，足够吃的东西，让夏甲去哪儿？回埃及去，回他的娘家去哈，不希望他们死去。但是那个发生了一件心痛的事，他们在那个旷野里面啊，走迷路了，哎呀，所以这叫痛苦加上倒霉是吧？啊，所以呢，夏甲呢就把孩子撇在一个小树下面，自己走开，越有一箭之缘，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当人走到绝境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多年来的不顺服，最后结出了绝望的苦果，大家同意吗？啊，大概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神又出手了，对不对？神在圣约当中的恩典哈。创世纪21章17到21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不要害怕。”啊，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他们后来没有回埃及啊，在旷野里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约的恩典不仅是临到了夏甲，也临到了以实玛利，是临到圣约当中每一个人。这里有一口水井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以实玛利虽然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仍然得到神的恩典得以存活。那最后我们就知道了啊，神在圣约当中的恩典不是一时，而是一生。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所以我在这又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恩典为何临到以实玛利？为什么？前面我问过同样的问题，神的恩典为什么临到夏甲？他既然不是神的选民，为什么会临到他？因为上帝，对，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对不对？啊，今天所有的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都要蒙受上帝的恩典。虽然有的人可能他这个关系不是一个得救的关系，仍然要蒙上帝的恩典啊，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一点哈，啊，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这点应该讲的没错啊，讲的没错的。好，所以不管你从哪里来，不管你有没有信主，你来到这边，你都同蒙上帝的恩典，神要把恩典要临到你，这就是我今天要表达的意思哈。好，那么有人说，那么大米啊，你今天又讲了两个故事哈，到底在讲什么？啊，夏甲跟萨拉的故事，以实玛利跟以撒的故事，这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其实这个故事哈，大概是圣经当中最容易解的旧约故事之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新约当中有提到， 哎，很奇妙的，新约当中有提到，新约当中怎么提到？他说萨拉跟夏甲的故事啊，是预表的旧约和新约。哎，不是我说的哈，你看加拉太书当刚才大家读到的4:24，他说这都是比方，指的是那个夏甲跟萨拉都是比方，比方两个约哈。好，那他这个两个约是怎么来比方的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一开始读的这个加拉太书4:21-26这个整段的故事，到底告诉我们夏甲跟萨拉的故事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啊？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加拉太书4:21-23讲了什么。他讲了一个叫凭应许，一个叫凭血气。我们今天如果看了夏甲跟萨拉的故事，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哈。加拉太书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所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生的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加拉太书的写作背景我跟大家讲一下，加拉太书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去到加拉太，加拉太在小亚细亚，今天土耳其的地方的众教会，加拉太有好几个教会，去干嘛呢？跟加拉太的教会里面讲一些事情。他说哎，你们这个外邦人的教会，他们那个加拉太教会不是犹太人的教会啊，外邦人教会，你们这些人怎么不过逾越节呢？怎么不守这个节期呢？怎么没有这个礼仪呢？你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犹太过来基督徒都受割礼的，你们怎么都没有割礼呢？你们要有啊，这样一句话，这个事情就被保罗知道了。保罗是大发雷霆哈，我估计他是大发雷霆，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叫信心加上行为。我们今天信耶稣，信耶稣，我们是不加上任何行为的。我们信耶稣，我们要不要因为受割礼才能信耶稣啊？不需要。我们要不要因为我们的一点点行为去信耶稣？完全不能够有，大家明白吗？有的话，这叫犹太律法主义，就是我一定要完成一个律法才能够得，就叫犹太律法主义哈。所以保罗就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告诉他们千万要小心了。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遵守律法的人，我请告诉我，你们岂是没有听见律法吗？啊，因为律法上记着说。”接下来他就讲了这个萨拉跟那个夏甲的故事哈。所谓律法以下的人，就是被律法捆绑的，成为律法奴隶的基督徒。加拉太书是不是给基督徒写的？是。所以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很有可能也是被律法捆绑的基督徒，有没有啊？有吗？什么叫被律法捆绑基督徒啊？你的心里面想着说，我一定要做到某一个程度才是好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有这个想法啊？那我告诉你，你要小心了哈，这个叫被律法捆绑的基督徒。我一定要做到一个某个好的行为才算是真的好基督徒，才有资格进天堂，这个就是被律法捆绑的基督徒哈，这个非常危险。 这个代表你没有因信成为义人哈。好，那么这里保罗说的这个加拉太书是怎么来劝诫这些加拉太人的呢？保罗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以撒跟以实玛利哈，这两个儿子代表两种不同的生命啊，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后那使女所生的是凭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应许生的。以撒是应许之子，代表凭应许的生命；以实玛利是血气之子，代表凭血气的生命。啊，大家听明白没有？基督徒当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凭应许的，一种是凭血气的啊。凭应许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凭血气的不是。那你说什么叫凭应许凭血气？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情啊，非常重要。什么叫凭应许的生活呢？就是完全相信并顺服神的话，叫凭应许。应许从哪里来？神的话语来。凭应许呢？凭着神的话，完全相信神的话。圣经上怎么说？我完全相信，一点不质疑，这叫凭应许，对不对？神的话没有发生的，要不要相信？要相信，还没有发生嘛。但是你相信神的话一定会发生，只要凭应许。什么叫凭血气呢？ 凭血其实是凭现在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哎呀，我觉得这个神的话我现在不能理解，我暂时搁在一边吧，这叫凭血气。那暂时搁在一边以后，你处理日常生活的时候，你凭什么来处理的？凭你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对不对？哎呀，我觉得这样去做应该也蛮不错嘛，对不对？哎呀，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某某地方传福音，不，岂不是很好吗？但是有可能那个地方是危险的，对不对？啊，我们如果这样做应该是也不错，就是他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而是按照自己的人的想法，这叫凭血气哈。那么凭应许和凭血气的生活呢，在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出来的啊，他们也是敬虔度日，也是上教会，也读经祷告，也传福音，也献爱心啊，你看不出来的，平时看不出来。什么时候看得出来呢？遇见生活艰难的时候看出来了。凭应许的人哈啊，他们是不看环境，单单信上帝的应许，明白吗？因为凭应许就是凭上帝的话。好，环境来了，苦难来了，对不对？工作丢了，或者是那个生病了，或者是婚姻上出问题了，这个时候环境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凭应许的基督徒会有什么反应？他习惯了相信上帝的话，他会说，主啊，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我相信你是保守我的，因为你在圣经上曾经讲过，凡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你的人，凡是撇下自己的田产、父母、家业、儿女、房产、房屋跟从你的人，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现在的情况极其糟糕，但是神啊，我相信我是今生得百倍的人，这叫凭应许。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凭应许的哈。凭血气的是怎么样？遇到生活艰难的时候，因为环境一改变，哎呀，我的信心好软弱。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大的苦楚啊？神啊，我觉得很不公平啊。神啊，我觉得我受不了啊。这时候你的信心软弱了，你觉得神不爱你了啊？有可能你会拼命去寻找爱，在人当中，在教会里面可能会拼命去寻找爱，然后呢拼命的祷告去寻求神的爱啊，但是你忘记了神在圣经上面所说的话啊，这个叫血气。所以他就因为他信心软弱，就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旨意啊，继续很好的读经祷告，很好的去传福音，这些都已经放下了，大家明白吗？啊，我相信我自己感受哈，在你们当中大概有一大半都是贫血气，真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我估计一大半都是贫血气的，你们同意吗？
同意。
今天讲到有点枯燥哈，嗯，对。凭应许的人哈，你会发现他的人生态度不一样，他是常常喜乐、忍耐、和平。为什么？应许，所以呢已经得着了，他认为没有得着的已经得着了，上帝说了肯定会实现，对不对？今生得百倍，哇，我现在生活一塌糊涂啊，今生得百倍，对不对？我还很喜乐的跑出来，人家说，哇，你的婚姻出问题了，你的家庭出问题，你的孩子出问题了，你的工作出问题了，你的收入出问题了，你还这么开心啊？神说了今生得百倍，对不对？这叫凭应许，有几个人做得到啊？有几个人做得到？然后忍耐和平，因为他今生得百倍嘛，他很喜乐嘛，哎，反正我今生得百倍，我不用跟人争，也不用跟人抢，也不用埋怨，不用苦读，对不对？我一定得着了，对不对？他也不会努力的去拼命去争一些东西，对不对？好像自己很穷一样，他很富有，他没得着他认为已经得着，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但是凭血气的呢，情绪波动容易受伤害，真的，因为环境一改变，他心里面就，因为他没有凭应许，他就说，哎呀，不行了，哎，我现在心里特别的糟糕。然后呢，你说任何的话可能都会伤到他，啊，这叫凭血气哈。我真的相信在座的当中，大部分都是凭血气，不是凭应许，啊，真的。所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哈。对不对？好，所以基督徒是要凭应许生活的，不是要凭血气生活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么怎么会导致凭应许和凭血气的区别呢？原来我们再来看哈，因为 我们的身份有问题，一个是为奴的，一个是自主的。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4:24-26怎么说哈。你要知道以实玛利跟以撒两个孩子是谁生的，是两个妇人，对不对？夏甲跟那个萨拉生的，这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哎，很有意思哈。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为夏甲啊。这个指的是西乃山，就是旧约嘛，对不对？神在西乃山立下旧约。这夏甲二字指的是阿拉伯的西乃山，保罗去过，可能去过这个阿拉伯的，因为他去过阿拉伯传道嘛，可能去过这个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在保罗的时候，犹太人耶路撒冷犹太人仍然活在旧约里面，所以夏甲代表旧约。那么萨拉代表谁呢？但那上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萨拉代表新约，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说啊，我们其实教会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哈。好，那么当我们看到这句话以后，我们要来理解什么叫为奴，什么叫自主。旧约怎么就叫为奴呢？新约怎么就叫自主呢？啊，为什么奴啊？为奴的意思就是你做了律法的奴隶。律法好不好？好，圣经上说律法是圣洁的，神的圣洁属性的彰显。但是如果你把律法放在你的生命的中心地位，你就惨了。为什么？那是圣洁的律法，你越明白圣洁的律法你越惨。你看，哇，做不到。上帝说了，每个星期都来聚会，可是总有两天老搞不那个聚不了吧，生病嘛，对不对？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读经祷告，大米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读经祷告，你也得5点。我跟大家说，我没有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读经祷告啊，我先跟大家讲好哈。对，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每天读12章经文，有个教会是这样的，每天读12章经文，所以如果没有读到12章经文，就没有完成教会布置的任务，你就不是个好基督徒。哎呀，我完不成啊，我那么多功课工作还要加班，我根本完不成，怎么办？胡乱读一下，读完以后说，哎呀，主啊，好亏欠啊，我又达不到，对不对？如果你把圣洁的律法当做你要达到的目的，达到的标准，人生要做到的目的，你惨了。因为那是圣洁的律法，真正的律法是圣洁律法。两种方法，第一个把它拉低，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做法。法利赛人把那个律法拉低一点，对不对？哎，我全做到了啊，自我安慰，对不对？第二种自暴自弃，算了，我都不要信了啊，这个不行的，这个叫律法主义，就为奴的生活。基督徒要不要过这个为奴的生活？啊，大家说不要，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规定人家过为奴的生活呢？有没有规定人家过为奴的生活？有啊，哎呀，你看那个人哈，这个聚会不好好聚，哎呀，经常不来啊，啊，什么什么什么，你看是不是？就你自己不要过为奴的生活，不要人家过为奴的生活吧。好，那么这里讲到了新约跟旧约哈，新约跟旧约，你说那新约旧约为什么是为奴的，新约为什么是自主的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讲这个新约跟旧约的不同点哈。新旧约不是不好，而是在狭义上面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律法之约，新约被称为叫恩典之约，大家明白啊？旧约是律法之约，新约是恩典之约。在旧约当中，你种什么收什么，不种什么就不收什么，做行善就蒙福，做恶就遭咒诅，这是那个生命记里面第28章-30章讲得很清楚的，大家明白吗？这就是那个旧约。那有人说旧约很不好啊，对不对？跟新约完全不一样。新约是怎么样子的？什么都不要你做啊？为什么？为什么什么都不要你做？耶稣替你做，大家听明白没有啊？耶稣把你所有该做的事儿全做了，然后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所以当你来到耶稣面前说我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在世上行权的律法的功德一下子全部归算在你的身上，这叫义的归算。你的这个死的那个错误的败坏的全然败坏的罪全部归在耶稣的他身上，这叫罪的归算。你跟他做了个交换，这叫新约，明白了吧？这叫义的归在你头上， 不义的罪全部归在耶稣头上，所以呢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对不对？我们呢非但没有被钉十字架，还可以堂而皇之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敬拜你。神不是说过了吗？神说有罪的那个不能来到我面前敬拜，对不对？你这个有罪的人怎么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敬拜？因为你的罪归到耶稣头上去了啊，耶稣的义归到你的身上了，上帝看下你披着耶稣的义袍，耶稣穿着你的罪身，结果他死了你活了。好，那旧约跟新约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太大了，对不对？旧约是律法，你做不好你就死，做得好你才能活，可是问题是谁能做好呢？对不对？但是旧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啊，要跟大家讲清楚的，这个功用使得旧约极为重要，叫做旧约的功用是把人带到新约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三，这样
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暂不是，若怎么犯一个挑乱人和神的律法，你就全然的不律法呢？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不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些，我们被判守在律法之下，直接把那加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的律法是我们心中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诚义，在这因信得救的里，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啊，请大家记住这段话，这段话是旧约和新约之间关系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让你理解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所以旧约好不好？好，把我们引到新约里面。但是我们要不要旧约呢？不要了，我们有了新约，不能再回旧约。如果你再回旧约，就好像耶稣没钉十字架一样，那就羞辱了耶稣，明白了吧？啊，好，那为奴和自主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呢？哎呀，我一定要让大家搞清楚哈。第一，为奴，为奴的生活是做律法的奴隶，受律法的捆绑。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关于基督徒的教条，哎呀，基督徒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这些是什么？是律法还是恩典？是律法，对不对？哦，基督徒有很多，所以我有一次看到那个网站上面有一个人归纳了新约的新律法，大概三十几条，把我吓一跳哈！哇，怎么还在律法主义下面哈？受律法捆绑。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一直是看着这些律法，你说哎呀我得做个好基督徒，我没有做到就不是个好基督徒，那你还是在过为奴的生活，是律法的奴隶。那什么是自主的生活呢？是脱离律法的辖制与基督联合。律法有没有？有，但是他不为他辖制，他是做不到，但是他知道耶稣做到。所以那个自主的生活的人，他是与基督联合的啊，他在与基督的亲密的交往当中，他不是很关注是自己是不是做到律法，他是与基督的亲密的交往当中自然就做到了律法。因为当耶稣基督占据他的心，他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行为一定是守全律法的，对不对？
是，
对吧？就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哈。那么这两种人呢，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敬虔度日，读经祷告，主日聚会，传福音，献爱心啊。但是外表一样，内心不一样。为奴的人呢，内心有一个很可怕的圣洁标准，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达到。但是自主的人呢，啊，他是内心也有一个圣洁标准，但是他知道自己达不到。大家知道这个区别吗？哎，这个自主的人，自由的人，他是知道自己永远达不到的，永远达不到，因为上帝的圣洁标准，你想像神一样啊，对不对？亚当夏娃想像神一样，最后是犯罪嘛，对不对？你不可能达到上帝圣洁的律法的。这个时候，律法就要把你引到耶稣那里，因为上帝的旨意不是要你行全律法，而是要让你与耶稣基督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他要让你认识耶稣，爱耶稣，跟耶稣同行， 跟耶稣同吃同喝同住啊，这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大家明白了吧？那么为奴的生活还有一点哈，叫趋向骄傲。他认为达到的时候他会很骄傲，对不对？那么有一种像法利赛人的骄傲是这样，他先把律法的要求降低，然后说我达到了，他就很骄傲，对不对啊？但是自主的生活呢，趋向谦卑。他每天都看见自己达不到，他还不谦卑啊，对不对？他就很谦卑。为奴的人呢，看似很有把握，嗯，我差不多了，不错了，再做一会儿我就全达到了。结果呢，往往就是最后是失望、软弱，我不行啊，我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个风浪一来的时候就跌倒了。但是自主的人呢，看似平时很无力，哎呦，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但是每天都很喜乐平安，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耶稣为他做到了，他也不用做什么，他每天都喜乐平安。大家可以明白这个不一样吧？大家可以明白吗？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哈，按照我自己的判断，在你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在过为奴的生活，真的受捆绑的生活。我希望你们能够走出来，能够醒悟过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所以撒拉跟夏甲的故事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哈？撒拉跟夏甲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成为撒拉而不是夏甲，因为夏甲是为奴的，对不对？凭血气的，我们是自主的，因为耶稣在最终释放了我们，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生命，是凭应许生活的。在茫茫人海中，全然黑暗的困苦处境当中，你仍然能够笑得出来，那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才代表你是凭应许，不是凭环境，不是凭感觉，不是凭血气，大家明白吧？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不要成为那个夏甲，要成为撒拉啊。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你说那太好了，那我就应该成为以撒。但是成为以撒你要付代价，为什么？因为属血气的要逼迫属灵的。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哈，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夏甲有没有小看撒拉？夏甲有逼迫撒拉，撒拉才把他赶走的，对不对？以实玛利有没有喜笑以撒？以实玛利因为喜笑以撒才被赶走的，对不对？神并不是不讲道理嘛，对不对？是因为属血气的要逼迫属灵的，最后给他们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苦境啊。但是属灵的也会受伤。那么现在呢？保罗说现在也一样，是什么呢？当时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逼迫耶稣，对不对？属血气的，不是凭应许的，逼迫那应许之子耶稣，最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死而复活以后，那个犹太人就拼命的去逼迫教会。所以当时那个尼禄皇帝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犹太人拼命逼迫教会嘛，就引起了骚乱啊，所以最后有镇压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是那个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啊，所以十字架就是这么来的哈。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属血气的有没有仍然逼迫属灵的？在教会里面往往会听到，对不对？那个有的时候我会说，哎呀，某某弟兄姐妹，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以前好像讲过这个话哈，其实我在逼迫你，你也是同城产业的信徒哈，我应该用温柔的话来劝解你。哎呀，弟兄啊，哎呀，姐妹啊，哎，你这样做呢，我提醒一下，律法不是这样，是那样的，你要遵守律法，这是基督徒的那个要求哈。但是我不可以命令你，我不可以小看你，如果我小看你，就好像夏甲小看撒拉一样啊，对不对？你是蒙神得救的人啊，被神拯救的人，对不对？我凭什么来小看你啊？我没有任何的理由，不是因为我是在台上讲道的人，我就可以小看你。我跟你的身份是一样的，我不能够小看你，我可以温柔的劝诫你，但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小看任何我认为属灵状况比我差的人，大家明白吧？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那么在人的内心里有没有呢？也有的，因为经常律法主义的念头会 跑出来，对不对？哎呀，我今天又没有做好这个，哎呀，我今天又没有做好那个，我真差呀。其实这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念头哈。其实当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神呼召你去寻找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没有与耶稣基督联合，没有顺服耶稣基督，才会导致守不到律法的。大家明白了哈？好，所以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那怎么办呢？加拉太书第四章30-31节给我们一个答案，把属血气的赶出去啊。然而经上的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而是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这里把使女跟她儿子赶出去，不是要把受律法主义影响的弟兄姐妹赶出教会，否则的话我都被大家赶出去了哈，而是把律法主义的思想赶出教会啊，这是神对教会的命令啊。那么怎么把属血气的赶出教会呢？在这边我又要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十字架。请大家思想，为什么十字架可以帮助我们脱离律法主义？为什么十字架可以帮助我们脱离为奴的生活？为什么？其实刚才有提到一点哈，十字架是不是我们的罪归到了耶稣头上？
是
的。十字架是不是我们当中凡是信主的人的罪都归到了耶稣头上？
是。
那你干嘛还说人家呢？那我干嘛还那么苦读呢？大家明白吗？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买赎了我，为什么我还去把律法找回来自己背上呢？为什么？说明我还不明白，不真的明白十字架。十字架是一次做成永远有效的，是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生活？应该是平安喜乐自由的生活，那才是祖母的生活，萨拉的生活，不是夏甲的生活，那才是以撒的生活，而不是以实玛利的生活。后来你会发现，以实玛利是倔强的像野驴的弓箭手，以撒是一个软弱不堪的人。这点告诉我们，我们情愿做一个谦卑无力的人，这样才能够在主里面真正的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大家明白吧？啊，好，那么最后讲一下萨拉跟夏甲的故事。在今天，他是要神是要呼召他的每个儿女走出软弱的信心，不要再凭血气啊过为奴的生活，而是要靠基督的十字架过凭应许的自由生活。所以如果你今天凭的是环境，凭的是感觉，凭的是血气，凭的是理性，我告诉你，最后给你带来的一定是夏甲的苦境。怎么走出来？把律法主义的想法抛弃掉，过一个真正的靠着耶稣基督的生活。常常去思想十字架是什么含义，你今天还有没有这个律法的恶在你身上？如果你还有的话，那是你要把它拿掉，因为律法是引向基督的，不是让你来恪守的。当你守不到律法的时候，你要回到耶稣那里，自然当你与耶稣联合的时候，自然就可以守全。